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朝阳大渊县这一年到鄂逢困敦七月，总共一年零一个多月。武宗至到昭肃孝皇帝中会昌三年癸亥，公元843年春季正月，回鹘乌介可汗率领部众进犯逼近镇武，刘勉派遣灵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马使王逢率领沙陀朱邪赤星三部以及弃婢拓跋3000骑兵袭击他的牙帐，刘勉自己率领大军随后跟进。石雄到达镇武，登上城楼观察回鹘兵力多少，看见数十辆战车，随从都穿着朱红碧绿的衣裳，类似汉人。派间谍去询问，回答说这是公主的营帐。石雄派间谍告诉公主说，公主到这里就是到家了，应当寻找回去的路。现在将要出兵攻击可汗，请公主暗中与侍从互相保护，停车不要动。石雄于是凿开城墙，挖了十多个洞，率领部队趁夜色出击，直接攻打可汗的牙帐。到达牙帐下，敌人才发觉。可汗非常惊慌，不知如何是好，丢弃辎重逃走，石雄追击他。庚子日，在沙湖山大破回鹘，可汗受伤，与数百骑兵逃走，石迎接太和公主回朝，斩首一万级，降服其部落二万多人。丙午日，刘勉的捷报送到。李嗣忠入朝，自认为是回鹘降将，害怕边将猜忌，请求连同弟弟李嗣珍以及艾弘顺都回到朝廷。皇上同意了。庚戌日，任命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乌介可汗逃到黑车子族自保，他的溃兵大多到幽州投降。二月，庚申朔日，发生日食，下诏撤销归义军，将他的士卒分别隶属各道作为骑兵，优厚供给粮食赏赐。辛未日，霞夹司派遣使者驻乌合所进献良品名马，下诏命太仆卿赵藩设宴慰劳他们。甲戌日，皇上召见应对，班次排在渤海使者之上。皇上想派赵藩到霞夹司求取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距离京师7000多里，北庭5000多里，假使得到他们，应当再设置都护，用10000唐兵戍守。不知道这些兵从何处蒸发，运输从哪条路通行，这是用实在的费用换取虚名，不是好计策。皇上于是作罢。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巩被罢免为右仆射。霞夹司请求册命，李德裕上奏应该与之结好，让他自己带兵追捕杀害使者的罪人，并讨伐黑车子。皇上担心加给可汗名号后就不修臣子之礼，沿袭回鹘旧例，要求每年赏赐以及卖马，犹豫不决。李德裕上奏霞夹司已经自称可汗，如今想借助他的力量，恐怕不能另惜这个名号。回鹘有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劳，所以每年赏赐绢20000匹，并且与之合适。霞夹司未曾对中国有功劳，怎敢突然求取贿赂呢？如果担心他不臣服，应当与他约定，必须像回鹘一样称臣才行册命，又应当续同姓来亲近他，让他执子孙之礼。皇上同意了。庚寅日，太和公主到达京师，改封为安定大长公主，下诏命宰相率领百官在张敬寺前迎接拜谒。公主到光顺门，脱去盛装，摘下簪耳，谢罪回鹘辜负恩德，和亲没有成效的罪过。皇上派中使慰问小玉，然后进入宫中。杨安等七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各罚俸禄物品和封卷。刺魏博节度使何仲顺名为弘靖。三月，任命太仆卿赵藩为安抚霞夹司使。皇上命李德裕起草赐霞夹司可汗书，告知贞观21年，霞夹司先君亲自入朝，被授予左屯卫将军、监昆都督，直到天宝年间朝贡不断。近来被回鹘阻隔，回鹘欺凌虐待诸藩，可汗能够报仇雪恨，功业壮烈节操，近代无双。如今回鹘残兵不满1000人，分散逃入山谷，可汗既然与他们有怨仇，必须全部消灭，如果留下残余，必定产生后患。又听说可汗姓氏的起源与我同族，国家是北平太守之后，可汗是都尉的苗裔，以此何足，尊卑可知。如今想册命可汗，特别加封美号，因为不知道可汗的意图，暂且派人传达怀柔之意，等赵藩返回之日，另外派使者行册封之礼。自从回鹘到塞上以及霞夹司入贡，每次有诏敕， 皇上大多命李德裕起草。李德裕请求委托翰林学士，皇上说学士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必须你亲自写。刘勉上奏，归义军回鹘3000多人以及酋长43人按照诏书分属各道，都大声呼喊，联营占据呼沱河，不肯听从命令，已经全部诛杀。回鹘投降幽州的先后3万多人都分别隶属各道。李德裕追论维州西达谋事件说，维州处于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荣鲁平川的要冲，是汉地进兵的道路。起初俄陇都沦陷了，只有这座城独自保存。吐蕃暗中将女子嫁给此州守门人，20年后两个儿子长大，偷偷打开城门，引兵趁夜进入，于是被攻陷，号称无忧城。从此得以集中力量对付西边，不再顾虑南路。亲临近郊，使朝廷累代不能安时。贞元年间，韦高想经营和黄，必须以此城为起点，出动全军精锐，急攻数年，虽然擒获了论莽热回来，但城坚始终不能攻克。陈出到西蜀，对外宣扬国威，对内整治边防。那维州人熟悉陈的号令，全城来归降。陈刚开始接受他们的投降，南蛮震惊，山西八国都愿意内附。那些吐蕃的河水、戚姬等城已经失去险要，自然必须撤兵，可以减少8处阵兵，坐收千余里就地。而且维州没有投降的前一年，吐蕃还围攻鲁州，哪里顾全盟约。臣接受投降之初，指天发誓，当面答应奏报朝廷各家酬赏。当时不与臣同心的人望风嫉恨臣，下诏命臣押送西达谋等交给他们自己杀戮。臣怎忍心用300多人的性命背弃信义，苟且偷安。多次上表陈述，请求怜悯宽恕，答复诏书严厉急切，最终命臣押骸。他们身带3木，装在竹本里，将要上路时冤叫呜呜，僵立面对臣，无不流泪。那押送的人反而被藩帅讥讽嘲笑，既然已经投降他们，何必送来，又将这些降人在汉境之上杀害，肆意施行残忍，用以巩固离心离德的人，甚至抛掷他们的婴儿，用枪矛接住，断绝忠义之路，惩快凶虐之情，从古以来没有这种事。虽然时间过去12年，但运数属于千年，请求追奖忠魂，各自加以褒赠。下诏追赠西达谋右卫将军。陈司马光说，议论的人多怀疑维州的取舍，不能决断牛李的是非。臣以为从前荀吴围攻古国，古人有人请求代城叛变，荀吴不同意，说如果有人以我的城叛变，是我非常憎恶的，别人以城来降，我为什么独独喜欢呢？我不能因为想要城而接近奸邪，让古人杀死叛变者而修缮守备。当时唐朝刚与吐蕃修好而接受维州，从利来说维州大而信义大，从害来说维州缓而关中急。那么为唐朝考虑，应该哪个为先呢？西达谋在唐朝是归顺，在吐蕃不免是叛臣，他被杀又有什么可怜悯的呢？而且李德裕所说的势力，牛僧孺所说的势义，普通人蓄力妄议尚且可耻，何况天子呢？譬如邻居有牛逃入自己家，有人劝哥哥归还，有人劝弟弟夺取。劝归还的说，夺取是不义的，而且会导致诉讼。劝夺取的说，他曾经偷过我的羊，何必拘泥道义。牛是大牲畜，卖了可以附加。以此来看，牛里的是非完全可以看到了。夏季4月辛未日，李德裕请求退居闲职。皇上说，你每次辞位，使我10天半月不得安宁。如今大事都未完成，你怎么能要求离去？起初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多次上表说裘世良的罪恶，裘世良也说刘从谏窥伺朝廷。等到皇上即位，刘从谏有匹马高9尺进献，皇上不接受。刘从谏认为是裘世良所为，发怒杀掉那匹马，从此与朝廷互相猜忌怨恨。于是招纳亡命之徒，修缮兵器，临近都暗中防备。刘从谏专卖马木和商旅，每年收入前5万名，又卖铁主盐也数万名。大商人都借给他牙职，让他与各道通好，借此贩运货物。商人倚仗刘从谏势力，所到之处多欺凌僵吏，各道都厌恶他们。刘从谏生病，对妻子裴氏说， 我已忠直侍奉朝廷，但朝廷不明白我的心志，各道都不帮助我。我死后，别人主持此君，那么我家就没有吹火了。于是与穆克张古、陈阳亭谋划效仿河北各镇，以弟右骁卫将军刘从素的儿子刘枕为衙内都知兵马使，侄子刘匡周为中军兵马使，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以奴仆李世贵为使宅石将兵马使，刘守义、刘趁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别率领牙兵。张古，运州人，陈阳亭，洪州人。刘从建不久去世，刘枕密不发丧。王协为刘枕谋划说，正应该按宝历年间的样子做，不出百日，金节自然会到。只要严加供奉监军，厚赠赤史，四境不出兵，城中暗中防备而已。派押牙将营上奏请求国医，皇上派中使谢朝正带医生前往探病。刘枕又逼迫监军崔世康上奏说，刘从建生病，请命其子刘枕为刘后。皇上派供奉官薛世干前往宣谕旨意说，恐怕刘从建病未好，应暂且到东部治疗，等稍愈另有任用。仍派刘枕入朝，必定后加官爵。皇上就择路之事与宰相商议，宰相多认为回鹘残余未灭，边境还需警备，又讨伐择路，国力不能支持，请以刘枕暂管军事。谏官以及群臣上言也是如此。只有李德裕说，择路的事情与和硕三镇不同，和硕习于作乱已久，人心难改，所以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择路近处心腹之地，义军素来号称忠义，曾经击破赶走朱涛，擒获卢从史，当时多用如臣为帅，如李抱真建立此军，德宗还不允许承袭，让李坚护丧归东都。敬宗不体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死后因循而授予刘从建。刘从建跋扈难治，多次上表胁迫朝廷，如今临死之际又擅自将兵权交给小子，朝廷如果又一而授予，那么四方诸镇谁不想效仿他的所为，天子的威令不再能施行了。皇上说，亲用什么办法制服他，果真能攻克吗？回答说，刘枕所依仗的是和硕三镇，只要朕未不与他同心，那么刘枕就无能为力了。如果派重臣前往小玉王元奎、何鸿敬，以和硕自从艰难以来列胜允许他们传习，已成惯例，与择路不同。如今朝廷将出兵择路，不想再出禁军到山东，那山东三州隶属昭义的，委托两镇攻打，同时命令便御将士在贼平之日后加观赏。如果两镇听命，不从旁阻挠官军，那么刘枕必定被擒。皇上高兴地说，我与德裕意见相同，保证没有后悔。于是决意讨伐刘枕，群臣进言的就不再采纳了。皇上命李德裕起草诏书赐给承德节度使王元奎、魏博节度使何鸿敬，大略说，择路一镇与卿等事体不同，不要为子孙谋划，想存辅车之事，只要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代。丁丑日，皇上临朝称赞这些话切要，说应当这样直接告诉他们就是了。又赐张仲武诏书，以回鹘残余未灭，塞上多忧，专门委托卿抵御外侮。王元奎、何鸿敬得到诏书，恐惧听命。谢朝正到达上党，刘枕见解朝政说，相公病危，不能拜受诏书。谢朝正想冲进去，兵马使刘武德、董可武踩着帘子站着，谢朝正恐怕有其他变故，急忙走出。刘枕赠送财物价值数千名，又派牙将梁书文入朝谢恩。薛世干进入境内都不问刘从建的病，直接表现出已经知道他死的意思。都押牙郭毅等于是大举出兵到龙泉驿迎接赤使，请求用和硕的势力。又见监军说崔世康懦弱，不敢违抗，于是将吏扶刘枕出来见示众发丧。薛世干最终不能进入衙门，刘枕也不接受敕命。郭毅，兖州人，解朝政复命，皇上发怒，杖打他，配守宫陵，囚禁江营。梁书文辛巳日开始为刘从建停止朝会，追赠太傅，下诏命刘枕护丧归东都。又召见刘从素，命他写信小谕刘枕，刘枕不听。丁亥日任命中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 兵临节度使王载为中武节度使，王茂元是王七耀之子，王载是王志兴之子。黄州刺史杜牧上书李德裕说，我曾经问淮西将领董仲智，为什么淮西三州的军队四年都攻不破。董仲智认为是因为朝廷征调的兵力太杂，客军数量少，既不能自成一支军队，作战时必须依赖当地驻军，势力弱小，军心不齐，所以经常打败仗。因此最初两年官军每战必胜，但杀的大多是客军。两年以后，客军几乎耗尽，只剩下陈许、河阳的军队与敌周旋，即使唐州军不能趁机攻取城池，蔡州的力量也支撑不住了。那时朝廷如果只让鄂州、寿州、唐州保境安民，不用进攻，只用陈许、郑华两地的全部军队，加上宣州、润州的弩手，让他们守住险要，那么不出一年，蔡州就能被平定。如今上党叛乱，又与淮西不同。淮西作乱将近50年，那里的人习惯了叛乱带来的好处，看到叛乱有利可图，风俗更加顽固，气焰已经形成，自以为天下军队都不是自己的对手，根基深厚，攻取自然困难。而上党则不然，自从安禄山、史思明南下，上党并没有完全依附。建中年间以后，上党每每奋起忠义，所以泥公李豹真能围困田悦，击退朱涛，经常用孤军困苦的军队打败和硕强横的军队。从这些事实看，上党人心忠诚，习俗专一，可以完全看出。刘戊死后，刘从建请求继承，支持他的只有运州随来的2000中军。正值宝历年间多事，朝廷因此授予他节钺。至今才20多年，风俗没有改变，旧人还在，即使想胁迫他们，也一定不会服从。如今承德、魏博虽然尽忠孝顺，也不过视为一城公益宝，俘获老幼而已。如果让河阳10000人筑垒，堵住天井关的入口，高筑壁垒，深挖壕沟，不与他们交战，只用中武、武宁两军，加上青州5000精兵、宣州、润州2000弩手指导上党，不过几个月，一定能摧毁他们的巢穴。当时李德裕正策划处置泽路，也采纳了不少杜牧的建议。皇上虽然表面上尊宠裘世良，内心其实记恨他。裘世良有所察觉，便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担任闲散官职，皇上下诏任命他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内侍省事。李德裕对皇上说，议论的人都认为刘戊有功劳，刘枕不可立即诛杀，应当保全恩义礼遇，请下诏让百官商议以尽人情。皇上说，刘戊有什么功劳，当时不过是迫于救死罢了，并非本心为国效忠。即使有功劳，父子为将相20多年，国家报答他们已足够了，刘枕怎么还能自己说有功。我认为凡是有功应当公开奖赏，有罪也不可轻易赦免。李德裕说，陛下的话确实抓住了治理国家的关键。五月，李德裕说，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宗闵与刘从建勾结，不应安置在东都。戊戌日，任命李宗闵为湖州刺史。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帅步骑3000人守万善，河东节度使刘勉率步骑2000人守芒车关，步兵1500人驻扎于社。承德节度使王元奎率步骑3000人守灵明，并攻略瑶山。河中节度使陈一行率步骑1000人守义城，步兵500人增援济事。辛丑日，下诏削夺刘从建及其子刘枕的官爵，任命王元奎为泽路北面招讨使，何鸿敬为南面招讨使，与陈一行、刘勉、王茂元合力进攻征讨。此前河北各镇有自行立帅的，朝廷必定先派调剂使，再派册赠使、宣慰使前往商谈军情，如果实在不能授予节钺，就另外任命一个官职，等到军中不听朝廷命令，然后才用兵。所以往往过了半年，军中得以修缮完备，做好防备。到这时，宰相也想先派使者开导小玉，皇上却立即下诏讨伐。王元奎受诏当天就出兵驻扎赵州。壬寅日，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铉是崔元略的儿子。皇上夜里召见学士为从，将崔铉的名字交给他，让他起草制书， 宰相和枢密使都不知道。当时枢密使刘行深、杨庆义都忠厚谨慎，不敢干预政事。老宦官责备他们说，这是因为刘、杨懦弱胆怯，败坏了旧风气。韦从是韦前度的儿子，任命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进将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刘勉从代州回到太原，在宫中修建望仙台。六月，王茂元派兵马使马季等人率步骑2000人驻扎在天井关南的蝌蚪店，刘枕派衙内石将薛茂清率清军2000人抵抗，霞夹司可汗派将军温武和入朝进贡。皇上赐给他书信，告诉他迅速平定回鹘黑车子，然后才派使者进行册封。癸酉日，裘世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的身份退休，他的党羽送他回私宅。裘世良教他们巩固权势顾宠的方法，说不能让天子闲着，应当经常用奢侈靡费的东西娱乐他的耳目，使他的享受日新月异，没有空闲再去管别的事，然后我们这些人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清静如生，他如果看到前代兴亡的历史，心里知道忧虑恐惧，那么我们就会被疏远斥退了。他的党羽拜谢而去。丙子日，下诏命令王元奎、李彦佐、刘勉、王茂元、何鸿敬在7月中旬五路齐头并进，刘枕请求投降，一律不准接受。又下诏命令刘勉亲自率兵夺取养车官路，进逼贼境。吐蕃善州节度使上毕毕世代担任吐蕃宰相，毕毕喜好读书，不乐于做官，国人都敬重他。他40多岁时，姨太赞普强迫他出仕，让他镇守善州。毕毕宽厚沉着勇敢，有谋略，训练士兵大多精锐勇敢。论孔热虽然以义兵为名，实际图谋篡国，忌惮毕毕，怕他从背后袭击，想先灭掉他。这个月大举出兵攻打毕毕，旌旗和牲畜连绵千里不绝。到达镇西时，刮起大风，雷电交加，天火烧死了10多名皮匠，数百头牲畜。论孔热对此感到厌恶，徘徊不前。毕毕对手下说，论孔热前来看待我们如同蝼蚁，认为不值得屠杀，现在遇到天灾犹豫不尽，我们不如迎上去伏击他，让他更加骄傲而不加防备，然后就可以图谋他了。于是派使者带着金帛牛酒犒劳军队，并写信说，相公举义兵以救国难，全境之内谁不望风归顺，如果派一个人赐给我一封信，我怎敢不遵命，何必远到劳师动众亲自光临下凡。毕毕生性愚钝偏僻，只喜欢读书，先赞普授予我藩镇之职，实在不是我所应得，日夜惭愧惶恐，只求退居。相公如果允许我退休，让我回乡归田，那就满足了我平生的夙愿。论孔热得到信后很高兴，给众将都看了，说毕毕只会拿着书卷，哪里懂得用兵，等我得到国家，应当让他做宰相，把他养在家里也没什么用处。于是回信殷勤厚道地答复他，带兵回去了。毕毕听说后拍着大腿笑道，我国没有君主就归附大唐，怎么能侍奉这种权属之辈。秋七月，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为昭义节度招抚使。朝廷因为卢钧在襄阳宽厚有德政，得民心，所以让他兼任昭义节度使以招抚怀柔。皇上派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命令幽州趁秋天早日平定回鹘，镇州、魏州早日平定泽路。李回是唐太祖的8世孙。甲辰日，李德裕对皇上说，我看到过去和硕用兵，各道军队以出境作战为有利，仰仗朝廷供给粮饷，有的暗中与贼人勾结，借一县一寨占据，自以为有功，坐吃转运的粮饷，拖延时间。现在请下诏给各军，命令王元奎攻取行州，何鸿敬攻取明州，王茂元攻取泽州，李彦佐、刘勉攻取潞州，不得攻取县城。皇上听从了。进将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后，行军很缓慢，又请求在绛州休整，并请求增兵。李德裕对皇上说，李彦佐逗留观望，毫无讨贼之意，他的请求都不能答应，因下诏严厉责备他，让他进军一城。皇上听从了。李德裕因而请求让天德防御使石雄担任李彦佐的副将，等石雄到军中后代替李彦佐。乙巳日，任命石雄为进将行营节度副使， 并下诏让李彦佐进兵驻扎义城。刘枕上表自述，王父刘从谏为李训雪冤，揭露仇世良的罪恶，因此被权臣宠幸者记恨，说臣父暗中怀有异志，臣因此不敢带领全族归顺朝廷，请求陛下稍微宽恕体察，使臣一方得以存活。何鸿敬也为他上表申冤，都不答复。李回到达和硕后，何鸿敬、王元奎、张仲武都带着弓箭带在郊外迎接，站在路旁，不敢让人给自己牵马，请朝廷的制使先行。自从战事发生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李回明辨有胆气，三镇无不奉诏。王元奎上奏攻占宣武栅，进击瑶山。刘枕派兵救援瑶山，王元奎击败了他们，下诏严厉责备李彦佐、刘勉、王茂元，让他们迅速进兵逼近贼境，并称赞王元奎的战功以激励他们，加封王元奎为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日，招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议论的人有的说，这是贼人故意派李丕来投降，想迷惑官军。李德裕对皇上说，自从用兵半年没有投降的人，现在何必问他是诚心还是诈降，而且应当厚赏以鼓励后来的人，只是不能把他放在重要位置罢了。皇上从容地说，文宗喜欢听外界议论，谏官说话大多不署名，如同匿名信。李德裕说，臣不久前在中书省，文宗还不是这样。这是李训正主教文宗用权术驾驭臣下，才形成了这种风气。君主只应当推心置腹任用人才，有欺瞒的人用严明的刑罚处置他，谁还敢这样？皇上认为说得对。王元奎的前锋进入行州境内已经一个多月，何鸿敬还没有出兵，王元奎多次秘密上表说何鸿敬心怀二意。丁卯日，李德裕上言，中武军多次作战有功，军威很盛，王载年富力强，谋略值得称赞，请赐给何鸿敬诏书说，河阳、河东都隔着山险，不能进军，贼人多次出兵焚掠境，将现在派王载率领中武全军绕道魏博，直抵磁州，以分散贼兵势力。何鸿敬必定害怕，这是攻心伐谋的计策。皇上听从了，下诏王载挑选全部步骑精兵从象州、魏州直奔磁州。甲戌日，薛茂卿攻破蝌蚪寨，擒获河阳大将马季等人，焚烧掠夺小寨17个，距离怀州才十多里。薛茂卿因为没有刘枕的命令，所以不敢进入怀州。当时议论纷纷，认为刘悟有功，不可断绝他的后代。又说刘从谏养精兵10万，粮食够用10年，怎么能攻取？皇上也怀疑，问李德裕。李德裕回答说，小小的进退是兵家常事，希望陛下不要听外边的议论，那么成功就必定了。皇上于是对宰相说，替我告诉朝中官员，有上书反对的，我必定在贼境上杀了他。议论的人于是停止了。何鸿敬听说王载将要到来，害怕中武军进入魏博境内，军中有变，仓促出兵。丙子日，何鸿敬上奏，已经亲自率领全军渡过漳水，直奔磁州。庚辰日，李德裕上言，河阳兵力薄弱，自从蝌蚪店战败，贼势更加猖獗。王茂元又有病，人心危惧胆怯，想退保怀州。臣私下看到元和以来各贼经常看官军薄弱的地方合力进攻，一支军队支持不住，然后改攻其他地方。如今魏博没有与贼交战，西军隔着险阻不进兵，所以贼兵得以合力南下。如果河阳退缩，不仅损害军威，还恐怕震惊洛阳。希望下诏王载不再去磁州，赶紧率中武军支援河阳，不仅屏障东都，还可以牵制魏博。如果担心全军供应困难，可以先派先锋5000人赶赴河阳，也足以张大声势。甲申日，又上奏请求下令王载率全军继续前进，并赶紧用器械增拨援助河阳的困乏。皇上都听从了。王茂元驻扎万善，刘枕派牙将张据、刘公直等人会和薛茂卿共同攻打他，约定9月初1包围万善。已有日，刘公直等人秘密率军先经过万善南5里，焚烧雍殿。张据领兵随后经过万善，侦察到城中守备薄弱，想独占功劳，于是进攻。太阳偏西时，城即将被攻下，张据派人告诉刘公直等人， 当时义成军正好赶到，王茂元处境危急，想率众弃城逃跑。都虞候孟章拦住马劝谏说，贼众自有进退，一半在雍殿，一半在这里，不过是乱兵罢了。现在义成军刚到，还没吃饭，听说仆夜逃跑，就会自行溃散，希望暂且勉强留下。王茂元这才停止。恰逢天黑，刘公直等人没有到达，张据领兵撤退，刚登山，天色微雨昏暗，贼兵自相惊扰说，追兵来了。都逃跑，人马互相践踏，掉下山崖摔死的人很多。皇上认为王茂元、王载两位节度使共同驻守河阳不太合适。庚寅日，李德裕等人上奏说，王茂元熟悉行政事务，但并非将帅之才，请求任命王载为河阳行营公讨使。等王茂元病愈后，指令他镇守河阳，即使病重也不会有别的忧虑。九月辛亥日，任命王载兼任河阳行营公讨使。何鸿敬上奏攻占了肥乡、平恩两县，杀伤敌军很多。他缴获了刘枕的榜帖，上面都把官军称为贼，说遇到就要痛加杀戮。癸巳日，皇上对宰相说，何鸿敬已经攻克两县，可以消除先前的疑虑。既然已经有了杀伤，他想保持中立也做不到了。于是加封何鸿敬为检校左仆射。丙午日，河阳上奏王茂元去世。李德裕上奏对王载只可命令他以中武节度使的身份率领万善营的军队，不能让他兼任河阳节度使，恐怕他不爱惜河阳的州县，肆意侵扰。另外，河阳节度使原先兼任淮州刺史，常由判官代理州事，把河南府五个县的租赋划拨给河阳，不如就把这五县设置成孟州、淮州另外设置刺史，等昭义镇平定之后，再把泽州划归河阳节度使管辖，这样太行的险要就不在昭义镇手中，而河阳就成为重镇，东都洛阳就不用再担忧了。皇上采纳了他的建议。戊申日，任命河南尹静心为河阳节度使、淮孟观察使，王载率领行营军队负责防御敌军，静心只负责供应粮饷。庚戌日，任命石雄替代李彦佐为进将行营节度使，命令他从济市出发攻取潞州，并分兵屯驻义城，以防备敌军侵扰。这个月，吐蕃的论孔热驻扎在大夏川，尚必必派遣部将芒杰星和莽罗薛吕率领精兵50,000攻击他。到达河州南面时，莽罗薛吕在险要处埋伏了40,000军队，芒杰星在柳林中埋伏了10,000人，派1,000骑兵登山，用绑着书信的飞剑辱骂论孔热。论孔热大怒，率领数万军队追击他们，芒杰星假装败逃，不时做出战马疲乏无法前进的样子。论孔热追击更加急迫，不知不觉走了几十里，伏兵发起攻击，切断了他的归路，两面夹击。恰逢大风飞沙，溪谷都暴涨，论孔热大败，尸体绵延50里，淹死的人不计其数，论孔热单人独骑逃回。石雄替代李彦佐的第二天，就率兵翻越乌岭，攻破五个寨子，杀死俘获数以千计。当时王载的军队驻扎在万善，刘勉的军队驻扎在石会，都观望不前。皇上得到石雄的捷报，非常高兴。冬季十月庚申日，皇上临朝对宰相说，石雄真是良将。李德裕趁机说，此前几年潞州街市上有个男子弯腰作揖唱道，石雄7,000人到了。刘从谏认为是妖言，把他杀了。攻破潞州的人一定是石雄，下诏赏赐石雄丝帛作为优厚奖赏。石雄把丝帛全放在军营门口，自己先按照士兵的标准取了一匹，其余全部分给将士，所以士兵们都乐意为他效死。当初刘勉击破回鹘，得到了太和公主，张仲武嫉妒他，从此两人有了嫌隙。皇上派李回到幽州去调解，张仲武的内心始终不平，朝廷担心他们因私人恩怨而败坏大事。辛未日，调刘勉为义城节度使，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党项侵犯延州，任命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临延节度使。11月，兵宁上奏党项入侵。李德裕上奏，党项越来越猖獗，不能不加以处置。听说党项分别隶属于各镇，在此地抢掠了就逃到那里。节度使们各自贪图他们的骆驼马匹，不加以擒获送交，因此无法禁止。我多次上奏，不如让一个镇 来统领他们。陛下认为一个镇专管党项权力太大，我现在请求派皇子兼任统领各道，选择朝廷中廉洁干练的臣子担任副职，住在下州处理他们的诉讼，这样比较合适。于是任命兖王李琦为陵下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任命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使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命令他们带着诏书前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安南经略十五魂一使将士修筑城池，将士作乱，烧毁了城楼，抢劫了府库。五魂逃往广州，监军段氏则安抚了乱军。中武军一向号称精锐勇猛，王载治军严整，招义的人很怕他。薛茂卿因为蝌蚪寨的战功，希望得到破格提拔。有人对刘枕说，刘后您所求的只是节度使的符节罢了。薛茂卿深入敌境太远，杀伤了很多官军，激怒了朝廷，这就是符节来得更慢的原因。因此薛茂卿没有得到赏赐。薛茂卿心中怨恨，秘密与王载联络谋划。11月丁巳日，王载率兵攻打天井关，薛茂卿稍作交战，就急忙率兵退走。王载于是攻克并占领了天井关。关东西两寨的守军听说薛茂卿没有守住，都退走了。王载于是焚烧了大小鸡村。薛茂卿进入泽州，秘密派间谍召王载来进攻泽州，表示愿做内应。王载怀疑，不敢前进，错过了约定的时间没有到达，薛茂卿只能抚胸顿足而已。刘枕知道了这件事，把薛茂卿诱骗到潞州，杀了他，并杀了他的家族，任命兵马使刘公直代替薛茂卿，安全庆守卫乌岭，李左尧守卫雕黄岭，郭辽守卫石会，康良权守卫武乡。郭辽是郭义的侄子。戊辰日，王载进攻泽州，与刘公直交战不利，刘公直乘胜收复了天井关。甲戌日，王载进击刘公直，大败他，于是包围了临川，并攻克了他。河东上奏攻克了石会关。明州刺史李田是李石的堂兄。李石到达太原，刘枕派军将甲群到李石那里，把李田的信交给李石，说刘枕愿意率领全族归顺相公，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回东都安葬。李石囚禁了甲群，把他的信上报朝廷。李德裕进言，如今官军四面合围，捷报每日都到，贼寇势穷力促，所以假意表示诚心归顺，希望以此延缓我军进攻，得以稍微巩固自己，然后再来侵扰。希望陛下下诏让李石答复李田的信，说你之前的信我不敢上报朝廷，如果郎君真的能够悔过，率领全族自负，在边境上等待治罪，那么我李石会亲自前往受降，护送你们回京城。如果只是假意表示诚心，先请求停战，然后再希望获得宽恕昭雪，那么我李石绝不敢拿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来担保。同时希望诏令各道乘他们上下离心，迅速进兵攻击，不超过十天半月，他们内部必然发生变故。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又11崔杰上书请求接受刘枕的投降，皇上发怒，把崔杰贬为邓城令。当初刘勉击破回鹘后，留下3000士兵戍守衡水栅。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上奏请求增加榆社的兵力，下诏命令河东派2000士兵前往他那里。当时河东没有兵，连看守仓库的以及工匠都被征发从军。李石召集了衡水的1500名戍卒，派都将杨变率领他们前往王逢处，壬午日戍卒到达太原。在此之前，军士出征每人发给两匹绢。刘勉离开时把府库的财物都带走了，李石刚到，军费缺乏，用自己的绢来补充，每人只得到一匹。当时已经到了年底，军士们请求过了正月初一再出发，监军吕义忠多次发文书催促。杨变利用众人的愤怒情绪，又知道城中空虚，于是发动叛乱。会昌四年甲子，公元844年春季正月已有朔日，杨变率领他的部众在城中抢掠，杀死都头梁继业，李石逃奔汾州。杨变占据了军府，释放了甲群，派他的侄子和甲群一起到刘枕那里，与刘枕结为兄弟。刘枕大喜。石会关守将杨真听到太原发生叛乱，又率官向刘枕投降。戊子日，吕义忠派使者报告情况，朝廷上议论纷纷。有人说两处都应该停战， 王载又上言，巡逻的将领得到了刘枕的表彰，我最近派人到泽路，贼寇有意归附，如果允许招降纳叛，请求下达诏命。李德裕上言，王载擅自接受刘枕的表彰，派人进入贼寇境内，却从不奏报朝廷，看王载的意思似乎想独占招抚的功劳。从前韩信击败田荣，李靖擒获协力，都是利用他们请求投降，然后秘密出兵袭击，只可让王载失信，怎能损害朝廷的声威。建立奇功正在今日，一定不能因为太原的小小骚扰就失去这个时机，希望立即派遣供奉官到行营，督促他进兵，乘其不备发动袭击，必须刘枕与诸将都率领全族自负投降才可接受。同时派遣供奉官到晋将行营，秘密告诉石雄，如果王载接受了刘枕的投降，那么石雄就没有功劳可记了。石雄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夺取奇功，不要失去这个便利。又替宰相府给王载写信说，从前王承宗虽然违抗命令，还是派他的弟弟王承恭带着表彰到张相那里哀求，又派他的儿子王之感、王之信入朝，宪宗尚且没有答应。如今刘枕不亲自到尚书那里自负投降，又不派亲属前来哀告求情，把表彰扔在大路上，巡逻的将领不立即毁掉，实在恐怕不妥。何况刘枕与杨辩勾结，叛逆情状如此，而将帅大臣容忍接受他的欺诈，这是把私恩归于臣下，而不赦免的权利在于朝廷，在事理上恐怕都说不通。从今以后再有表彰，应当就地烧掉，只有亲自自负前来才可接受。李德裕又上言，太原的人心一向忠顺，只是因为贫穷虚乏，赏赐犒劳不够，何况1500人能干成什么事，一定不能姑息宽容，而且用兵还没有结束，生怕各地闻风而动。不久前张延赏被张乙驱逐，逃奔汉州，后又回到成都，希望诏令李石、吕义忠返回太原行营，召集附近的军队讨伐清除叛乱者，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时李石已经到了晋州，下诏命他再回太原。辛卯日，诏令王冯把太原兵全部留在榆社，率领议定的1000骑兵、宣武和沿海的3000步兵讨伐杨辩，又诏令王元奎率领5000步兵骑兵从土门进入，接应王冯的军队。新州刺史李丕上奏，杨辩派人来游说，我已经杀了他，并切断了他北逃的道路，发兵讨伐他。辛丑日，皇上与宰相商议太原的事，李德裕说，如今太原的兵马都在外面，作乱的只有1000多人，各州镇必然没有响应他们的，估计不久就会被诛灭，只应迅速诏令王冯进军，到了城下必然发生变故。皇上说，张仲武看到镇州魏博讨伐泽路有了功劳，必然有羡慕之心，派他讨伐太原怎么样？李德裕回答说，镇州到太原的路最近最方便，张仲武去年讨伐回鹘，与太原争功，恐怕他不能约束士兵，使百姓受害，于是作罢。皇上派中使马元石到太原，向乱军宣谕，并观察他们的强弱。杨辩与他畅饮了3天，并且贿赂他。戊申日，马元石从太原回京，皇上派他到宰相那里商议。马元石在众人中大声说，相公应该早给杨辩符节。李德裕说，为什么？马元石说，从衙门到刘子排列着15里长的光亮铠甲，怎么能够攻取？李德裕说，李相正是因为没有兵，所以才派衡水兵去榆社，仓库中的铠甲都在行营，杨辩怎么能一下子弄到这么多铠甲？马元石说，太原人强劲彪悍，都可以当兵，是杨辩招募来的。李德裕说，招募需要财物，李相只是因为欠军士一匹绢，没有地方得到，才导致这场叛乱，杨辩从哪里得到财物？马元石理屈词穷。李德裕说，就算他有15里长的光亮铠甲，也必须杀了这个贼子。于是上奏说，杨辩是个小贼，绝不可饶恕，如果国力不足，宁可放过刘枕。驻扎在榆社的河东兵听说朝廷命令客军攻取太原，担心妻子儿女被屠杀，于是拥带监军吕义忠自己攻取太原。壬子日，攻克了太原，活捉了杨辩，把乱兵全部杀死。三月甲寅朔日，发生日食。乙卯日，吕义忠上奏攻克太原。丙辰日，李德裕对皇上说， 王载早就应该攻取泽州，现在已经拖延了两个月。大概因为王载与石素来不和，如今攻取泽州距离上党还有200里，而石雄驻扎的地方距离上党才150里。王载恐怕攻打泽州会牵制住昭义的主力军队，而石雄能够乘虚攻入上党独占功劳。另外，王载有个儿子叫燕石，他的父亲王志兴喜爱他，并把他当作儿子。燕石现在担任慈州刺史，被刘枕扣作人质。王载观望不敢前进，也许是为了这个。皇上命令李德裕起草诏书赐给王载，督促他进兵，并且说：“朕看这个小贼终究不能免于刑罚。我也知道燕石是你的爱弟，但为了伸张大义，必须抑制私情。”丁四日，任命李石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任命河中节度使崔元氏为河东节度使，石雄为河中节度使。崔元氏是崔元略的弟弟。乙未日，石雄攻克了良马等3座寨子，1座堡垒。辛酉日，太原县上杨辩及其同党54人都在狗脊岭被斩首。壬申日，李德裕对皇上说：“事情本来就有因姬发而成功的，陛下命令王载前往慈州，何鸿进便出兵，派客军讨伐太原，而戍守的士兵先擒获了杨辩。如今王载长期不肯进军，请求调刘勉镇守河阳，并命令他率领1城的2000精兵直抵万善，处在王载的肘腋之下。如果王载领会朝廷的这层意思，一定不敢拖延。如果王载进军，刘勉率重兵在南边，声势也壮大。”皇上说：“好。”戊寅日，任命1城节度使刘勉为河阳节度使。王逢进攻昭义军将领康良权，击败了他。康良权放弃石会关，退守古妖岭。霞夹斯派遣将军帝德伊斯南珠等人入朝进贡，表示想迁居回鹘首领的营帐，请求告知出兵日期和会合地点。皇上赐诏书告知说，今年秋天可汗攻打回鹘黑车子时，应当命令幽州、太原、镇武、天德4镇出兵扼守要道，截击逃亡的敌人，届时再正式册封，全部依照回鹘的先例。朝廷因回鹘衰微，吐蕃内乱，商议收复河黄4镇18州，于是任命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让他先准备器械干粮，并侦查吐蕃守军的兵力多少。又命令天德、镇武、河东训练士兵，磨砺兵器，等待今年秋天霞夹斯攻打回鹘时，截击向南溃逃的敌众。这些事务都委托刘蒙与节度使、团练使详细商议后上报。刘蒙是刘晏的孙子，任命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吐蕃论恐热的部将吉藏风赞厌恶论恐热的残忍，投降了上毕毕。论恐热发兵在善州攻打上毕毕，上毕毕分兵5路抵御。论恐热退守东谷，上毕毕设置木栅围困他，切断他的水源。论恐热率领100多名骑兵突围逃走，退守博寒山，其余部众全部投降了上毕毕。夏季4月，王载进攻泽州。皇上喜好神仙之术，道士赵归真受到宠幸，谏官多次进言。丙子日，李德裕也进谏说，赵归真是晋宗朝的罪人，不宜亲近。皇上说，朕在宫中无事时，和他谈论道术来排解烦闷罢了。至于正事，朕必定询问你们和次对官，即使有100个赵归真，也不能迷惑朕。李德裕说，小人看到权势利益所在，就会趋之若鹜，如同夜蛾扑火。听说近10天以来，赵归真门前车马聚集，希望陛下身加警戒。戊寅日，任命左仆射王启为同平章事，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启认为自己是文臣，未曾执掌政权，直接受任史相，此前没有这样的先例，坚决推辞。皇上说，宰相没有内外的区别，朕如果有过失，请迅速上表告知。李德裕认为州县的左官过于冗杂，上奏命令吏部郎中柳仲颖裁减。6月，柳仲颖上奏裁减了1214员。柳仲颖是柳公绰的儿子，有宦官揭发裘世良的旧恶，在他家搜得兵器数千件。皇上下诏削夺他的官爵，没收其家产。秋季7月辛卯日，皇上与李德裕商议，让王逢率领军队驻扎在1城。皇上说，听说王逢执法太严，有这回事吗？李德裕回答说，臣也曾就此质问他。王逢说， 面前有白刃，如果执法不严，谁肯前进？皇上说这话也有道理，亲再召见他告诫一番。李德裕趁机说刘枕不可赦免。皇上说确实如此。李德裕说过去李怀光尚未平定，京城发生蝗灾旱灾，一斗米价值1000钱，太仓的米供应天子和六宫不到几十天的储备。德宗召集百官，派宦官马清绪去询问他们。左散骑常侍李弼取来铜叶揉碎交给马清绪献上。德宗召见询问原因，李弼回答说陛下与李怀光的君臣名分就像这片叶子一样不可复合了。从此德宗决心已定，等到击败李怀光后便任用李弼为宰相，独自执政数年。皇上说也真是一位奇士。皇上听说扬州歌女擅长酒令，敕令淮南监军挑选17人进献。监军请求节度使杜从一同挑选，并且想要再选择良家美女教习后进献。杜从说监军自己接受敕令，我不敢参与。监军再三请求，杜从不答应。监军发怒，详细上表奏报情况，皇上看了奏表默然不语。左右侍从请求同时敕令节度使一同挑选，皇上说敕令藩镇挑选歌女入宫，这难道是圣明天子该做的事？杜从不屈从监军的意见，深得大臣体统，真是宰相之才。朕很惭愧，立即敕令监军不要再挑选。甲辰日，任命杜从为同平章事，兼杜之盐铁转运使。等到杜从入朝谢恩，皇上慰劳他说卿不听从监军的话，朕知道卿有治君尧舜之心，现在任命卿为宰相，如同得到一位魏征。